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国会众议院禁止国会山新闻代理机构香港议员办公室分发中国共产党出版的英文版报纸《中国日报》。该刊物已经在美国国会投放了42年。共和党委员会的三位主席表示，这份报纸是中共的宣传品，不适合自动分发给各议员办公室。他们只是负责向国会办公室分发报纸的经销商国家新闻停止分发《中国日报》副本。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众议员斯泰尔同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他们采取行动直接阻止中共利用美国人民的众议院进行宣传的企图，并感谢国家新闻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迅速合作。由1983年起，中国日报就免费分发给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办公室，他的报道充满了扭曲和错误。如果将2020年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杀害弗洛伊德事件所引发的骚乱和中共违反1997年与英国签署的一国两制协议以粗暴方式接管香港的事件相提并论。礼拜二，美国和乌克兰高级官员在沙特阿拉伯举行关键会谈。双方在会谈结束后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乌克兰同意同俄罗斯实施30日的停火，而美国将立即恢复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安全援助。在进行了8个多钟头的会谈后，美乌团队发表联合声明，乌克兰表示准备好接受美国的提议，立即实施为期30日的临时停火，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停火期限，但需经俄罗斯联邦接受并同时执行。声明表示，双方亦同意尽快缔结一项开发乌克兰关键矿产资源的全面协议。会谈之际，俄乌正加紧互相进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3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个是自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最大规模的这类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礼拜二向乌克兰发射了126架见证者无人机和其他无人机以及一枚弹道导弹。礼拜二，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风波暂时告一段落，加拿大安大略省同意暂停对美国3个州的电力征收附加税。美国同意礼拜四在华盛顿特区和加拿大官员面谈。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礼拜一宣布，对向美国出口的电力征收25%的附加税，以报复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省长福特仲威胁说，如果贸易战持续，他将完全停止安大略省向美国的电力输送。川普总统礼拜二就宣布，将对加拿大的降旅税由原定的25%提高到50%，以回应加拿大的关税报复措施。之后，福特和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进行了交谈。路德尼克同意礼拜四和福特在华盛顿特区会面，美国贸易代表亦会参加，双方将讨论在4月2号对等关税期限之前续签美墨加协议。根据福特发出的一份联合声明，他将暂停该省对出口到密歇根州、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的电力征收25%的附加税。川普之后在白宫表示，在福特放弃附加税后，美方可能会重新考虑对加拿大的关税。礼拜二，菲律宾政府宣布，根据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前总统杜特尔特在马尼拉被警方逮捕，他被指控在打击毒品行动中犯下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庭此前表示，将针对杜特尔特在任期间涉嫌的反人道罪行展开调查，特别是他主导的血腥禁毒战争、 根据警方数据，该行动导致约6200名疑犯在扫荡行动中丧生，但人权组织指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超过该数字，并指控警方和政府存在系统性处决和掩盖行为。礼拜一，杜特尔特在香港发表声明，表示如果国际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拘捕，并再次为自己的禁毒行动辩护。他强调自己从未下令警方杀害毒贩，除非出于自卫。杜特尔特礼拜二由香港返回菲律宾后，在首都马尼拉机场被警方拘捕。去年十月以来，众多由中国发出的中欧班列货运列车在俄罗斯被扣留，但中共官方未曾公开表态。日前，中共驻俄大使承认确实有中欧班列被扣，俄中关系由此引发关注。凤凰卫视报道，礼拜一，中共全国政协委员、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两会期间受访时被问到，近期网上传出一些中欧班列在俄罗斯受到影响，被俄罗斯扣查，这些消息是否属实？张汉辉承认，经过同俄方深度沟通，汽车配件等产品已经豁免，存在问题的产品进行了退货处理，其他货物都已经放行。据称这个是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政府采取的一项措施，为的是防止军民两用物资流入乌克兰战场。财新网1月27号报道称，近几个月中欧班列发往欧洲的集装箱陆续被俄罗斯扣留。业内人士指，受查扣影响的集装箱至少有1000多个，导致部分货主不敢行中欧班列，加上中国新年前处于淡季，中欧班列出现了负增长。礼拜二，美国白宫重申，川普政府不会削减社会安全保障金、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和联邦医疗辅助 Medicaid 福利。白宫在一份声明中再次表明了川普政府这一立场，并强调话，不单止川普总统本人已经表态，政府后律部领导人马斯克亦冇讲过要削减社安金和医疗保险，一些媒体又在撒谎。马斯克礼拜一罕见接受霍士商业新闻台的电视采访，并在采访中指出，政府的大部分支出都用在社会福利项目上。多家媒体报道了马斯克的评论，并称他正在谈论削减联邦福利计划以减少政府支出。白宫礼拜二反驳了这些报道，在声明中说，这个是马斯克的原话，福利支出中的浪费和欺诈，这个是联邦支出的大部分，所以这个可能会是要削减的大笔支出，这个相当于每年5000亿美元，说不定有6000亿到7000亿。白宫仲引用了一系列数据，证实在联邦福利项目中确实存在大量欺诈行为。礼拜一，哈佛大学公布，由于联邦政策变动带来的财务不确定性，该校将至少在本学期内暂停员工招聘。据哈佛大学网站公布的信息，校长加伯和其他官员声明，因为面临由联邦政策变动导致的巨大财务不确定性，该校需要确定各种各样的财务情况以及相应的策略调整。加伯还说，必须限制新的重大长期承诺，因为他们会增加我们的财务风险，而且使进一步调整更具破坏性。他宣布，哈佛大学由即日起暂停教师和其他员工的招聘，这次暂停至少持续到这个学期结束。在那阵之后，校方将根据现实情况来作出新决定。近期，联邦政府取消了哥伦比亚大学的4亿美元拨款，原因是该校面对犹太学生持续受到骚扰而一直不作为。另外，全美很多研究型大学亦都在应对联邦政府支持减少，尤其是国立卫生研究院支出减少的影响。 礼拜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宣布一项重大变革，将开始对托运行李收费。呢一政策改变颠覆咗该航空公司数十年嚟嘅独特经营策略。过去西南航空以免费托运两件行李政策出名，并坚持开放式座位选择。但是为了提高营运收入，西南航空近年来开始调整多项经营方针，包括引入基本经济舱、放弃开放座位制度，以及对机票退款和更改政策进行更严格的限制。根据西南航空的最新政策，由5月28号起，除了购买最高等级商业座位机票的乘客外，所有旅客都需要支付行李托运费。商务旅客仍然可以免费托运两件行李， A-List Preferred 会员亦都可以享有相同待遇。 A-List 会员和西南航空信用卡持有人就可以免费托运一件行李。至于具体费用，西南航空尚未公布标准，以达美航空、美国航空和联合航空为参考。这些竞争对手的行李托运费通常由每件35美元起跳。礼拜二，川普总统在白宫前和一排特斯拉汽车合影，力撑他的盟友亿万富豪马斯克。川普前一日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表示，马斯克正冒住生命危险帮助我们的国家，因此听日早上要买一架全新的特斯拉，以表示对马斯克的信任和支持。美东时间礼拜二下午，川普告诉媒体知，他为孙女买了一架特斯拉 Cybertruck， 这一架车将在白宫使用。川普说，马斯克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个貌似暗示了最近各地针对特斯拉及经销商的暴力行为。川普和电动汽车的合影是在特斯拉股价礼拜一暴跌超过 15% 之后，特斯拉股价最近几个礼拜已经连续暴跌，今年目前为止以来已经下跌超过 40%。 在礼拜二下午的拍照活动中，川普被问及最近股市连续下挫的新闻，他说市场会升，有时亦会跌，但你知道吗？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已经被剥夺了很多就业机会。礼拜二，美国国税局宣布，截至目前仍然有超过10亿美元的2021年度退税尚未被领取，估计超过110万名纳税人符合退款资格，但没有提交联邦所得税申报表来申请。国税局估计这些退款的中位数是781美元，这个不包括可能适用的各类税收抵免。在某些州，潜在退税金额更高，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州，中位数退款可能超过900美元。此外，根据国税局数据，加州和德州各有超过10万名纳税人可能符合退款资格。纽约、佛罗里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亦有大量纳税人尚未申请退款。如果纳税人符合退款条件，通常需要提交联邦所得税申报表才能够领取。美国纳税人通常有3年时间申请退税，如果过期就将退款归属于美国财政部。对于2021年度的退税申请，最终截止日期是2025年4月15号。但恢复性补助抵免例外，该款项已经在2024年12月截止领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